上面我们学习过普贤菩萨的十愿啊，普贤菩萨十愿也可以说是菩萨的总愿啊，但是除了这个总愿之外呀，还有总愿，一切诸佛的总愿啊，就是普贤菩萨十愿呢，也不离这个总的四弘誓愿啊，这是就是念阿弥陀佛四十八愿，要把它归纳起来呢，这个四弘啊都能够包括啊，所以四弘是总纲领，展开来是无量无边诸佛菩萨的大愿啊。我们接着来看这念这一首偈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在三十训练法师当中，四弘誓誓愿的也有三次啊，每一时都有一次啊。这个四句呢，我们留到后面再说啊。先看，再接着看呢，这是三宝赞啊，就这个里头有赞叹啊，就是称赞如来。三宝赞呢，赞佛、赞法、赞僧啊，称为三宝。宝是比喻啊，世间人有了财宝了，就能过很富裕的生活啊，过很幸福的生活啊，就是它能够解决我们物质生活这些问题。那么佛法僧呢，称为三宝，是真正的三宝。因为世间财宝只能解决我们这一生的问题，不能解决生生世世的问题，更不能解决六道生死轮回的问题啊！轮回之外还有问题啊，不能出离十法界的问题，不能证得无上菩提的问题，这问题多了。但是这个三宝那是真的宝，绝不是世间财宝能够相比的啊！为什么呢？它能够解决六道生死问题，它能够解决十法界的问题，它能够帮助我们证得究竟佛果的问题，这才叫珍宝了。那我们要问一问了，那能不能解决我们现实生活上问题呢？啊，这答案是肯定的，当然。为什么呢？六道里面就小问题啊，啊，无上菩提是大问题，大问题都能解决，小问题还算什么呢？啊，很可惜。世间许许多多人迷而不觉啊，啊，把这个三宝啊忽略了啊，这三宝不在外面，在自信啊。佛宝是自信觉，法宝是自信正，僧宝是自信正，自信净，觉正净三宝啊，觉正净是信德啊，所以三宝不在外面呢啊，没有人求不到啊，真的是有求必应啊。啊，到哪里求呢？向自信当中求 世尊把这些理论告诉我们，求的方法也告诉我们，三宝现前之后的境界也说得很详细很明白啊。那个境界，华藏世界、极乐世界、一真法界啊，所以唯有三宝啊，能帮助帮我们转迷为悟，转凡成圣，转娑婆为极乐，转秽土为净土，转十法界为一真法界，这才是真正的宝啊！啊，我们现在先看这第一段啊，第一段是赞佛啊，佛宝赞无穷啊，这个这一句意思双关，有自信的佛宝，有四相上的佛宝啊，四相上的佛宝呢，举最近的释迦牟尼佛啊，为什么呢？他要不出来示现做佛啊，教导我们这是觉正经真实法，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啊，没有人能说得出来啊。所以这个地方这个赞佛自性佛跟四相上的佛通通都不过了啊，赞无穷啊，体性无穷啊，四相上也无穷。功成无量劫中啊，功这从四相上讲修行的功夫啊，啊，佛是从人修成的啊，要修多久呢？修无量劫，不是短时间的。那我们一看呢，这个无量劫太长太长了，往往把我们修学的心呢吓到了。哎呀，这无量劫那到什么时候才能成就啊？大乘教里佛说了，不单时间是假的，空间也不是真的啊。时空从哪里来的呢？是从我们妄念当中产生的啊，不是真实的。如果你要是转迷为悟，无量劫了就变成一刹那，要是觉而啊，这个迷而不觉呢，一刹那就变成无量劫。实在在大乘教里面对这桩事情讲的很多 啊，尤其是我们在华严经上得到的啊，迷而不觉了确实是无量劫，觉而不迷呀，一念顿超 啊，这个事情难，难在哪里？难在我们呢，不能把妄想、分别、执着 放下，难在这个地方。什么时候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功成无量劫中啊，你就成就了，无量劫就没有了。谁做到了呢？释迦牟尼佛做到了，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巍巍丈六紫金容，巍巍是形容，高大了。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身高一丈六尺。哦，一丈六尺，在我们想象中那很高了，差不多有现在我们两个人这么高啊，那不变成巨人了？实际上，古印度那个时候的丈，这个度量，这个度量衡呢，跟我们现在不相同。诸位要看看弘一大师略学三十一种。后刊这里面呢有一篇叫周彻考，周朝时候人用的那个尺，尺一尺啊，大概只有我们现在的尺六寸的样子，那么这么一看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这是很合理。释迦牟尼佛个子是很高，大概像我们现在讲公分呢，应当是80多公分呢，90公分的样子，是比一般人个子高，但是很正常，并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个尺一丈六啊，那就太高了。佛的身体肤色皮肤的颜色紫金色所以这一句是赞叹赞佛的这个身色巍巍丈六紫金容那么这种相好从哪里来的呢？一个人的心好，思想好，言行好，把自己这个身色可以随自己的意念来转变。我们这个世间人认为这样的身体身材，这样的肤色是我们人间最尊贵的。这个世间人看相像贵相，佛每一种相呢都是贵相，都是世间人非常羡慕非常喜爱希求而求不到的相，佛通通具足然后佛告诉我们这个相好是果报，果必有因修什么样的因呢，得什么样的果报。你看现身说法了教我们你要得好相那你好好修行，相随心转，这个身体体质也随心转，这个转变是非常快速的。至于山河大地环境这个随心转呢那个功力要更高。我们如果把这个功力分三等，上上等着你居住的环境风水都转了。中等的呢 体质转了，下等的呢相貌转了啊，所以转相貌是最容易的啊。这个相貌一转了，你应当就有信心了，从此之后啊，决定不起个恶念啊，决定不起一个不善的心啊，那你慢慢的说你能转身体，又能转境界啊。到转境界的时候，连人事环境都转啊。人事环境是恶人见到你的时候啊，不起恶念啊。这个现代这个科学里面都讲得通啊。像我们中国人讲啊，气氛啊，这个外国人讲的是磁场。你这个磁场在佛法里面讲光啊，我们常常在经上看到佛光普照啊，佛法里面讲的光就是中国人讲气氛啊，你这个气氛非常慈悲善良啊，恶人进入到你这个气氛里面去的时候，他受感动啊，恶念能暂时不生啊，在你这个光就是气氛摄持之下，他不会起恶念啊。离开你这个场所的时候，他可能恶念就起来了，但是在你这个气氛笼罩之下了，这个恶念不能升起啊。那么这个是一般常识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真正明了，希望自己啊境界不断向上提升，要在心行上下功夫啊，那叫真功夫。你在经教文字上下功夫，如果不能落实，那个没有用处，转不了境界。那从前李老师常讲，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啊。你学了经教讲经说法啊，顶多是你赔一点福德啊，福德便是，不是功德啊。功德能了生死，能解决问题，功是什么呢？是落实才叫功夫，不落实不是功夫啊，没有真功夫啊。那么修一点福啊，这个福报就是所谓三界有漏福报。为什么叫有漏呢？你烦恼习气没断，就是有漏啊。你修福，烦恼习气没断，这叫有漏福报。这下面一句呢，觉到雪山峰啊，这是讲释迦牟尼佛修行的。你看看前面一句讲果，果报，果必有因啊，因是什么呢？因是修行。雪山就是喜马拉雅山啊，这个地方是做比喻啊，觉道就像雪山的顶峰一样啊。那么这一句就是说明啊，他老人家修行正果，正到究竟圆满的佛果，用雪山来比喻啊，雪山最高峰啊。释迦牟尼佛修成啊。再看下面一句，没际遇好光灿烂，照开六道魂门，自己成就了就要帮助众生啊。前面是自己修行正果，自己正果之后啊， 要教化众生啊，每际遇好32相之一，我们常常在经上看到啊，佛号佛放白毫光，毫光里面有化佛，有化菩萨啊，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边呢。我们在赞佛记里面念到的啊，白毫放光啊，这个每一际遇好就是通常讲的白毫啊，白毫放光啊，照开六道昏蒙啊，这一句话就说明诸佛如来因六道众生有感，佛就有应了，应化到六道里面来教化一切众生，应化的理非常深，我们无法了解，应化的思非常玄妙，不可思议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佛自己绝对没有起心动念现什么样的身形，没有啊！佛要起心动念，那不变成凡夫了？凡夫才会起心动念呐、啊！我们今天参加什么宴会，就起心动念了。哎呀，我今天要怎么样打扮，穿什么样衣服？啊，凡夫起心的佛菩萨不会呀、啊。连阿罗汉应化在世间都不起心不动念啊，不起心不动念行吗？行。啊，我们现在真的很清楚了，你看那个水接近啊，那个水起心动念吗？没有。啊，自自然然的应。啊，我们是众生，我们给他的感。啊，我们写上文字贴在这个玻璃瓶里的，这是用文字来感，或者用音乐音声来感，你看它的回音啊，我们是有意思，起心动念有意思，他没有啊，他印得很自然啊，感应道交的道理啊，啊，所以六道众生有求，这就是感啊，佛菩萨就有应了 啊，那这原理就是一切唯心造 啊，我们今天这个唯心造的，那我们要求，我们求佛菩萨，佛菩萨就有感应啊，这个一切唯心造是最高的，用世间的话讲真理 啊，这句话我们究竟能够体会多少呢？怎么个解读呢？太难了，不能错解啊！错解，那你的过失就大了啊！变法界、虚空界，现在科学家讲，无限的空间维次。不离唯心，全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的啊！那你要问的是，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现在怎么办？我们是在迷呀，不是在悟啊！迷还是唯心，悟也是唯心啊！但是我们今天在迷而不悟啊！迷而不悟，我们在六道里头要受尽苦头，做梦是唯心的啊！有人天天做美梦啊，很快乐；有人天天做噩梦，都是唯心的啊！那你也知道，我们现在天天做噩梦啊， 佛菩萨天天做美梦啊，啊，怎么样把我的噩梦转变成美梦啊？那你不求佛菩萨帮帮忙，你做不到啊。你不晓得怎么样转变啊，所以佛菩萨对我们的帮助大了啊，恩德在其中啊。啊，我们有求，这就是感，佛菩萨就有应啊，诚心诚意的求，感应很灵啊，诚字灵啊，所以大乘经里面字字句句决定不能够错解，决定不能够误会